第二章，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下去，我们有四次会来谈第二、第三章。今天是第二次啊，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一个重要信息，告诉那个教会，在他们遇到的苦难、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超越苦中之苦。那么，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呢？讲到这个教会的苦难有几方面啊？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议会的人。那么几样的苦难呢，在这里出现，是不是啊？第一个贫穷啊，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猜想，哎呀，士美拿教会会不会坐落在一个贫穷的地方啊？坐落在贫民区嘛，所以就贫穷啊。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去考察士美拿教会所在的那个城市，就叫做士美拿城啊，当时的教会就用那个城市来命名的嘛。士美拿城在当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哦，不是贫民区哦。那么不但是美丽啊。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亚细亚之光荣，亚细亚之荣 The Pride of Asia、意思就是这个是一个繁荣的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呢也是靠海的，于是海运就带来了商业、财富等等。其实考据起来，士美拿城是当时几个富裕的城市其中的一个。那么换句话说，在一个富裕的城市里面有一个教会，这段经文说你们的患难、你们的贫穷，怎么会这么样富裕的城市有一个贫穷的教会呢？更令人费解的呢，就是经文下面直接跟着你的贫穷下面经文有个括号，是不是啊？经文说你却是富足的，那到底是贫穷呢还是富足呢？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让解释圣经的人呢、就伤脑筋了啊。到底这个教会是贫穷还是富足？那么又说他贫穷，但是你又说你却是富足，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当然经文本身呢、从第八到第十一节这短短几节经文就没有清楚的交代，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个合理的推想啊，既然是一个很有钱的城市中的一个教会，为什么会贫穷呢？那么后面又看见不只是贫穷的苦难啊，也有人说毁谤话的苦难啊。第十节那就更加激烈了哈、就是说他们有几个人要下在监里坐牢的苦难哈、甚至要怎么样啊？被试炼哦，受试探，还要至死忠心呢、哇，就是殉道的苦难哦，哇，那这个教会所遇到的挑战可不简单呐、怎么会这样呢？那么现在推想起来了，有一个相当合理的这个了解了哈、那就是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很有信仰的立场，于是在这个商业为主的城市里面，他们有各种的传统的做法，经商之道，很多这个做生意的方法呢是 under table 啊，就是暗中进行的啊，不法的手段都可以的啊。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有一群人成为基督徒，这一群人愿意按照神的教训、原则、方法去过他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各方面的生活，于是就跟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了，于是就被抵制了，这里又讲毁谤了，是不是啊？被毁谤了，语言上的，还有呢，不跟他做生意了，于是贫穷就来了。不过括号说你却是富足的，换句话说可能为主受苦带来一些的损失，经济上的带来贫穷，不过从神的眼光中他们是富足的。 于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在当时的小亚细亚就继续为主做见证。那么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这位主就要写一段重要信息来鼓励正在处在这种困难中的教会，于是就留下这几节重要的经文了。好了，那么现在回到我们的当中了，我们可能跟士美拿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环境，不过共同的主题在这里了，那就是信耶稣的人会遇到苦难吗？士美拿教会遇到贫穷是不是啊？患难是吧？被毁谤是不是啊？还有什么下监是吧？还有最后啊，至死忠心要寻道啊等等，我们可能也不一定遇到同样的，但是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基督徒信主之后会受苦吗？神赐下的救恩的确据是给神的儿女一帆风顺吗？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段经文要我们思考的了。我们可能面对不一样的挑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了。其实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神眷顾他的百姓，在生活上的细节都眷顾了。譬如马太福音第10:29-31，我读给你听好不好？好，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神眷顾他的百姓，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这是很便宜的意思了。那么当时耶稣的时代还有人买麻雀了那么很便宜啊，很简单。若是他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掉在地上，就是说连麻雀这么一样没有价值的东西，假如天父不允许啊，他也不会被抓起来被掉在地上。换句话说，神眷顾麻雀的意思了，是不是？连这么卑微的麻雀都眷顾啊。那么神的百姓比麻雀贵重的多了，神当然眷顾啊。所以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了，对你我不知道重不重要啊，对我非常重要啊。因为他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掉在地上，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啊，知道吗？多么重要啊，对我特别重要，对吧？意思就是也有人有会心的微笑了，对吧？意思就是假如神不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的意思了。那么这个是神眷顾百姓子民的应许哦。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所以譬如罗马书第8就有这样子的更加强烈的描述了他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换句话说，神爱人啊，透过耶稣基督爱人的这种爱啊，怎么样外在的环境、力量、困境都不能隔绝的。神对百姓的爱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无微不至，何等的绝不更改啊。那么这个是极大的极大的应许啊。但是在这个基础上，神同时也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的真相中，人可能也会遇到苦难。那么意思就是神的百姓不一定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是不是？有时候会遇到什么呢？耶稣亲自讲的约翰福音16:33，这是耶稣亲口告诉他的门徒的。他说什么呢？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这个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 在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某一些的信息哈，说信主之后就一路发啊，一路亨通啊，神让你哈，哇，过五关斩多少将啊，你的人生就是如此啊，你充满祝福啊，是的，神愿意祝福人的，肯定的。不过，神没有说我们世上一帆风顺哦，反而神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句话当然让我们信主的人哈，或者在寻求真道的人哈，哎呀，怎么我信耶稣还有苦难呢？啊，那么这个实在要静静的安静思想了。不过刚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句话的下文更重要了。耶稣不是只讲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他接着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换句话说，在这里有一个争夺战，有一个对抗，有两种力量的这个对峙了，一个就是什么呢？世界跟神的百姓，在这个对视之中，我们会遇到苦难的。苦难有各种层面了，各种方式了，各种不同的表达，各种不同的经历了。不过耶稣清楚讲，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放心。为什么呢？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这个安静想一想呢，这个逻辑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没有讲出来的话串在一起才讲得通呢。换句话说这个好像假设有一个人生病了生病了之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你得了这个病这个宣告就好像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么这个主治大夫对着我说好了你得了这个病，这个是宣告了。不过呢，主治大夫又这样讲但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大夫我已经有治病的良方明白这意思？那么为什么他有治病的良方，跟我得病的人有关系他的治病良方要使我胜过疾病，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关系才能发生。什么关系我要听他的话，是不是我得病嘛他说你得病了不过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他有治病良方，你有治病良方，得病的是我那两者有什么关系当然要有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他怎么医我怎么信，对不对？那么他的治病良方的功效就产生在我这个病人身上嘛，对不对？这太容易简单的道理了嘛。那么现在把这个关系放在耶稣所讲的话也是一样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脚都软了不过你们可以放心，什么原因呢？我已经胜了世界。好了，那么我们有苦难跟耶稣胜了世界要产生关系，必须要怎么样？他怎么带领我们怎么跟随咯，是不是他用什么方法叫我们胜过苦难，他就给我们一些引导咯，我们就相信和跟随就能够胜过苦难咯。这个关系道理太简单了。换句话说人的一生面对苦难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很诚实的说我的人生没有苦难，是吧？你一诚实你必须面对，是的，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应该是这样。但是信耶稣的人有一个不同的点，那就是我们有一位治病的大夫，他有一位治病的良方于是他的方法能使我们超越苦难嘛，这么简单的道理咯。这就是为什么人生面对苦难的时候，人生面对真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位胜过苦难的主。那么这个士美拿教会就要去经历这个胜过苦中苦的主怎么给他一个奇妙的带领那么在你和我的 教会生活经验里面，我相信你一定唱过一些很特别的诗歌的。那么这些诗歌呢，很熟悉的，我来给讲几首，你就知道你一定多么熟悉。然后我请恒林弹一弹，我简单唱两句，这里有好多首诗歌，每一首只唱两句，你不用紧张，不用很久的。我要请你，他们都是同一位作者，诗歌歌词的作者都是同一位，你试看看，你看看能不能猜出来他的作者是谁，好不好？好，第一首。赞美赞美主耶稣我们的救主，记住了，第一首。第二首是副歌，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路在干渴地的隐蔽。同一个作者是谁呢？第三首。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熟不熟悉啊？同一位作者是谁呢？第四首。主是我永远的福分，胜过朋友与生命。是谁啊？想到了没有？好，第五首，第五首也是我从副歌唱给你听。因我亲近更近，这个我唱错了。因我亲，引我亲近到流血的身旁。好，下一首啊，下一首你一定知道的。十字架，十字架，永绝我的荣耀。想到了吗？第七首下面还有一首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子，赐下独生子。想到了没有？再两首，再两首。这首你也很熟悉的，很熟悉的。主啊，我属你，我听你声音，说你爱我何等深。想到了没有？最后一首最后一首这首歌你一定唱过了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尽得献唱天堂的荣耀。想到了没有？Fanny Crosby 是 Fanny Crosby 这位作者他一辈子写了8000首诗，不是8000首都变成诗歌了但是谱成歌，这个加上歌谱变成诗歌的数之不尽。以上所举的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你听了这个歌觉得怎么样？我很兴奋，是不是我很兴奋也许我们就会想了这位作者一定是一帆风顺了写出这么兴奋的诗歌，是不是假如你这样想呢，那么就跟事实完全相反了。我要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一生这位 Fanny Crosby 女生她是女的是在1820年出生的，在美国那么1820年的美国跟现在当然有这么远的距离。那么他是在一个乡下地方出生的。他出生呢6个礼拜大的时候，6个礼拜，眼睛就感染了， 那么眼睛小孩子六个礼拜大的小孩子当然整天哭嘛，是不是啊？那么爸爸妈妈就要去找个医生来吧，哦。那么当时他的附近又没有 Robert Wood Johnson， 是不是啊？啊，又没有 St. Peter's 啊，那怎么办呢？就随便找个医生了啊。那么专科医生啊，这个医生说我是眼科医生啊。于是这位其实是赤脚医生，就用一种东西来敷他的眼睛，这种东西叫做芥末。芥末你知道是什么吗？哦，用芥末来杀菌啊！哈、啊。因此 ，Fanny Crosby 生出来六个礼拜，他的眼睛就这样给这个赤脚医生弄瞎了。讲了要试看看是什么味道，我们楼下有芥末啊，你等一下去试看看啊。一个人生出来六个礼拜，不是出生就眼瞎，而是被一个这样子的庸医、乱医啊、乱医、随便乱医弄瞎的眼睛。你说这样的人的人生会是怎么样呢？你可以充满抱怨的，你可以充满怀恨的，是不是啊？你可以暗淡过一生的。但是 Fanny Crosby 长大了，因着这个信仰的关系，他信了耶稣了。后来他的一生完全改变。刚刚我们听了唱了几首让人家到今天一唱就兴奋的诗歌，却是出于一个这样悲惨的人的手下写的。所以假如你今天也有一点悲惨啊，不一样的了啊，不一样的，我们遇到的苦难不同的。不过假如跟一个六个礼拜就眼睛被人弄瞎的小孩子来比较，可能比他更悲惨了啊，或者没这么悲惨了。不管如何了啊，悲惨很难比的啊，很难比的啊。不过我们在苦难之中想一想，有人在这样的苦难中仍然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一生被改变，被神大大的使用，写了这么多首诗，变成这么多流传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唱的诗歌。多少人唱了这首诗歌得到改变。最后一首有福的确句是格里汉牧师每次开布道会一定唱的，好多人听了受感动。而因此而得福气的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有一个六个礼拜瞎了眼睛的作者写出来，改变多少人的生命。苦难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实实在在不能明白的。 Fanny Crosby 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六个礼拜就遇到这样大的苦难，不过他知道几样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下面这个经文所讲的。士美拿教会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主怎么告诉他们呢？主说在第八节，你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里有两个重要身份，胜过苦中苦，必须要了解主的这两种身份。一，他是一位永恒者，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意思就是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要了解，像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要不要，你们要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的这一位，他是一位永恒者，他是一位从始到终、从开始到结束的永恒者。假如一位永恒者来到这位受苦的人面前，我们对我们的苦难会有一个新的角度。 Fanny Crosby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来探访他，这位牧师从苏格兰来， 他听了 Fanny Crosby 写了这么多诗歌啊，哇，神给他这么多恩赐啊，所以他来探访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了这句话，他说，哎呀 Fanny 啊，神给你这么多恩赐哦，实在是令人家非常感动啊，你所写的诗歌让这么多人感动，只可惜啊，神没有给你眼力哦，让你没办法看见了，真可惜啊。好，那么这个牧师是这样跟他讲哦。那么这个 Fanny Crosby 呢这样回答，他说，哦，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虽然在地上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主是这位从永远到永远的，我在地上只有这么短暂的几十年，但是这位主是永远到永远的，将来有一天我在天上会看见这位主，而且我地上看不见了，以后我的眼睛在天上就看见了，而我的眼睛天上看见我人生第一眼所看见的对象，不是这个丑陋的世界，而是这位荣耀的主啊。哦，用这个角度来看苦难，人对苦难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了。不是地上短暂的时间限制了这位永恒的主，而是短暂的时间正正对应出从永远到永远的主，有一天他能使我们地上短暂的苦难得到解决。这就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主对这个教会的介绍，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不止如此，他说我是死过又活的，意思就是这位是得胜的主嘛。既然他得胜，我们在苦难中靠他永远有盼望，永远能靠他得胜。不止这样，下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这位是全知者，我们的患难主知道的。我们有一句话说，有苦无处诉，是不是啊？哑巴就怎么样啊？吃黄连，哎呀，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受了苦哈，没有人知道这个苦啊，就苦上加苦，是不是啊？有苦说不出来，哎呀，感谢主，这位主说我知道，其实你所受的苦，主知道的。那么主知道为什么不来拯救我啊？啊，我们常会问这个问题啊，主知道为什么不来拯救我？其实不是主不来拯救我，而是主在他的命定和时间中，在最好的时间伸出一个大能的手，使整个状况改变。而在那个时刻开始来到之前，神要我们在这个苦难之中，要么学习功课，要么反省自我，要么更多体会，等时候到了，神绝不单言。有一个从非洲宣教工厂退休回国的宣教士，这个是真实故事。那个时候呢，是一九多少年了哈，二十世纪的初期啊。那么在这个宣教士要回国的时候，他一辈子在非洲抢救灵魂，现在退休回国，功成就怎么样啊？身退嘛，哦，所以呢，他就坐船了，那个时候是坐船了啊，就从非洲这样回到美国来。那么他就期待着下船的时候，差会的主席啊，众教会的代表，自己的亲朋好友，应该就在码头列队欢迎吧，是不是啊？他一辈子在非洲抢救灵魂，现在荣休归国，衣锦还乡啊，是不是啊？啊，他在船上就等待着，哎呀，接近了，接近码头了。于是他的心中就更加的高兴，可以看见欢迎他的队伍了。船快要到的时候呢，真的哦，靠岸了，哦，哇，他看到岸边，哦，哎呀，不只有队伍，哦，还有乐队了，哦， 哇，还有乐队，哇，他说，哎呀，是啊，是啊，是啊，超出我所求所想啊。那么正在乐队奏乐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这个乐队啊，这么隆重的队伍啊，欢迎的不是他，那是谁呢？原来同船呐、啊，一起坐船回来的这个乘客里面，有一位罗斯福总统，不是后来那一位，第二战不是二战那位，是上一位老罗斯福总统。这位老罗斯福总统，他到非洲打猎回美国，同船呐 啊。于是呢，所有的欢迎队伍是欢迎这位打猎回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哎呀，等欢迎完他之后，乐队也散了，群众也散了，他面对的是空虚的码头，凄凉的景色，心中不禁起了一个非常的不解，更是不满的心情啊。为什么呢？他这样想，他说，我一生啊，努力在非洲抢救灵魂啊，现在功成身退，衣锦还乡，但是却落到这么凄凉凋零啊。而那个人，那个人呢、啊，就是那个去非洲打猎的人，只不过是去非洲杀了几个动物，现在回家却这么多人来欢迎啊！你会不会有这种同感啊？真是嘛，哈，真有这个同感嘛，哈。就在心中不解，更是不满的情绪中啊，突然间，神有一个意念放在他的脑海中，我讲给你听，你要思想一下哈、哦。这个意念就是好像耶稣对他说：“孩子啊，不要不满，不要颓丧，你还没有回家呢。”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还没有回家。换句话说，你现在只是回到地上暂时居住的地方，欢迎你的队伍是你真正回家的时候才欢迎你的，那是在什么地方？在天上。你现在还没有回家，当然还没有回家，欢迎的队伍还没出来嘛。明白这意思吗？为什么基督徒能看透苦难？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观点和角度，这个观点和角度是超越地上的。假如我们在地上看，苦难常常得不到解决，但是假如我们从天上看，好多时候新的观点带来一个全新的体会和了解，很多时候好多解不开的结也因着我们从天上的观点来看下来，我们就能解开。孩子啊，不要丧气，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回家。我深深相信，刚刚我们所唱的这么多首诗歌的作者 Fanny Crosby， 他深深体会，他也一直用这个角度来看他自己人生的痛苦。从人看，的的确确这么多恩赐，可惜你看不见，是吧？这是从人的角度看。不过从天上的角度看，一点不可惜啊，因为他地上看不见这些，到天上，他的眼睛一打开，第一眼看见的却是荣耀的主啊，好的无比。人的观点改变，人面对苦难的心情改变，人处理苦难的方法改变，人胜过苦难的途径当然就改变了。原来你和我今天在地上 都会遇到某一些的不愉快，强烈的一点是困境，更强烈的一点是低潮，更强烈的一点是胜不过的困难，会出现，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的。每一个人的原因，每一个人背后有什么样隐藏的原因，我们只有你和神知道。所以当困难来的时候，也让我们抓住神是永恒者，神是得胜者，神是全知者，来看待我们的苦难。刚刚我们唱的最后一首其中一首诗歌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先尝，先尝一尝，提早尝一尝，什么呢？天堂的荣耀。原来对 Fanny Crosby 而言，对这位作者而言，地上六个礼拜就看不见了这个困难，他觉得不是苦难，而是提前尝一尝天堂的荣耀。因为的的确确在他的一生之中，他经历到神在他的苦难中与他同行，鼓励他，带领他，让他的苦难成为自己更是多人的祝福。孩子啊，你还没有回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用一个天上的观点来看一切不如人意的事情。可能你所想象的跟你所真正面对的有距离，但是这个事情会发生，我们是出在于那位看顾麻雀、看顾子民，但是也是得胜世界的主。既然他允许发生，一定在当中有奇妙的美意。当我们愿意用一个天上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人生的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不是我们能，而是这位主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愿主这样的话语今天安慰你，假如你也在苦难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胜过苦难，只有这位主他能胜过苦难，他胜过世界，让我们就依靠他，跟随他，于是他就带领我们一路得胜。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用一个天上的眼光来看，孩子啊，你还没有到家，让我们用一个天上的眼光重新解释，重新审视我们人生的苦难，我们就得着从主而来的安慰跟释放。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人生的短暂之中的的确确遇见许许多多的苦难，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长或久，不论如何，主啊，我们特别恳求你，现在正在这个光景和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求你亲自安慰，因为你是胜过苦难的主，你已经得胜过世界。愿主胜过世界的奇妙大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于是我们在主的里面，虽然你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心中就不会惧怕，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主，你已经在 Fanny Crosby 的身上显明你的大能，你也在世上许许多多人的身上显明你胜过苦难的大能。求主你引导，让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有信心有盼望，与主一同得胜。谢谢主，人的话语会说完，除非圣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说话，人的话与人无益，恳求主你亲自，你的灵透过圣经继续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